祈祷的力量。祈祷好似全能，是故莫治尔经。这两句话是16世纪重整加尔默罗圣医会的圣女德蕾莎所说的。曾经疏于祈祷，曾经对这句话产生过质疑。祈祷的力量果真如圣女所说的那般无所不能吗？然而在这个假期所经历的两件事，却是我亲身体验到了祈祷的力量与益处。炎炎夏日，百无聊赖，正自问如何打发这难挨的一假期。本堂司徒问我是否愿意协助一位修女去传教，于是便欣然应允。经过几个小时长途汽车的颠簸，我们来到了乌拉特前旗马良素海渔场的一位教友家里。由于有本堂司铎的事先引荐，我们很快便受到了当地教友的热情欢迎。通过了解得知，这个小村里奉教人数大约有30多人，然而老教友却只有一家。说是老教友，也只是奉教时间长，会多念此经而已。其他的即使些灵洗不久，懂道理很少，80%的不识字，且是俗称的半家子教友。家庭主妇和孩子奉教，而丈夫不信，甚至予以阻拦。传教工作就这样在这个小渔村展开了。因为清晨教友们要出海，白天要编织蒲莲围莲，因此传教工作只能在晚上进行。教友们收工吃完晚饭后，便急急地赶来。平日每晚我们先恭念满课玫瑰经，再学唱一首当日道理的主题圣歌，然后开始讲道理。传教工作开展得很顺利，教友们的辛苦也很大。每日晚饭后，简陋的小院和低矮的土皮屋便响起了晚祷声和深入浅出的讲道声。我注意到每次听道理时，总是坐在最后面的一位妇女，她总是埋着头，眼眶青黑，且极少发问，似有苦衷。道理讲完后，她总带着不愿离开的神情。经过那位修女姐姐几次善解人意的询问，他终于在每周六我们组织的家有大家庭互助会中说出了原委。原来他是一位新领洗的教友，两个孩子也跟着他领了洗，但是他的丈夫却极力反对他奉教。非但如此，还日日恐吓打骂孩子，说孩子再信教就不让上学了。现在他的孩子连经也不敢念了，但丈夫又把矛头指向了他。脾气暴躁的丈夫看见他带回去贴在墙上的圣像便撕，且一见他念经便非骂即打。一次两次倒也罢了，可是他几乎天天受到丈夫的责打。众教友包括我在内听说后，都极同情他的不幸遭遇，但不知该如何帮助他。规劝他的丈夫吗？似乎绝无可能。最后修女姐姐提议道，我们在场的每位兄弟姐妹每日为他念3遍圣母经怎么样？求忧苦之位圣母安慰他的痛苦，更求圣母转求天主感化他的丈夫。记住，祈祷要恒心，且要充满信心。众教友都极力赞同。终于在众教友的恒心祈祷之下，我们两人在2个多月之后的临走前，看到了由同心意的祈祷结出的果实。她的丈夫因目睹到村口一次惨烈的车祸中的死者而感动人生路短，幡然醒悟了，脾气极好，不再打骂她了，也不再阻拦孩子们念经了。她带回去的圣像，丈夫总是毕恭毕敬地贴起，且也有了奉教的念头。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如此巨大的变化，前后简直判若两人。固然说从外在看来是一场与她毫无相干的车祸彻底惊醒了她， 但是又有谁能否认是天主借着这一件事在变化他的印心呢？众教友都相信是大家恒久与满怀信心的祈祷发生了效力，是天主允了我们借圣母所祈求的。另一件事更使我感触颇深且记忆犹新。那日那位修女姐姐病倒了，晚上的道理只好独自由我来讲，按照她安排好的课程该讲醒茶程序。当我讲到七罪宗中的愤怒一条，请他们讨论的时候，一位新奉教的泼辣妇女站起来道：“有的时候不发愤怒就不行，就像今天下午。”他指手画脚地指着另一位新奉教的教友，开始说他的不是。原来他俩平日就不相甚和，下午又因一件小事而大吵了一通。大庭广众之下，那位教友自然也毫不相让，也站了起来。于是他俩开始一声高过一声地吵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俩人越离越近，大有剑拔弩张之势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这时两人的骂声压倒了所有的劝架声，场面顿时大乱，人群乱哄哄的。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孩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我无能为力。墙上的苦难圣容像依然如往日一般鲜血淋漓，钉在木架上的耶稣该是多么伤心呢？我的心感到痛了。终于我望着木架上可怜的耶稣跪了下来，开始念：“耶稣，是我们的罪伤害了你，请你宽恕我们吧。”泪水咸咸涩涩的在脸上爬。当我念到第二遍时，教友们都齐刷刷地跪了下来与我一起念。当我在哽咽着念第三遍时，那两位吵架的教友们也跪了下来，并且开始低低地啜泣。沉寂，可怕的沉寂，刚才还人声鼎沸，现在却是一片沉寂，没有人说话，甚至连咳嗽声也没有，静的只能听见两位教友的唾弃声。祈祷的力量，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。一句短短的发自内心的祈祷词，远比长篇累累的劝说更具效力。圣经中曾多次名言，耶稣是热爱祈祷且经常祈祷的。你们求吧，求就得着。悟主耶稣的遗训犹萦在耳，祈祷的力量与效果无法估计。让我们都来成为会祈祷、热爱祈祷、也勤于祈祷的人吧。